道分明，善恶报应，和福相成，身自当知，无谁待者。
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矣。
教与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忧，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具尽。
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
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
若能置于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念，
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
身独道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离缘之道，是为五大善也。
宇宙之间六道轮回，完全都是善恶报应。经常说，
身口意三业善者，生三善道；三业恶者，堕三恶道。
在受苦报的时候，往往一念善心生，这样虽然是在祸中，但是是有福的因。
而在享福的时候，内心一时间的糊涂，生起了恶念，这样福中又有了祸的因。
这些就是祸福相成，非常复杂的，全部都是自作自受，就是世间最恩爱的人亦没办法帮他承担的。
而佛菩萨大慈大悲亦都是无能为力的。
在知道了这种事实的真相之后，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就不敢不谨慎了。这些绝不是佛讲这些说话来吓我们的，完全都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能够相信接受，改过修善，就是自求多福，否则呢就祸福相成，身自当知了。
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矣。
善人心善行善，而善的标准呢，凡是对于人有利益的就为之善，
凡是对于自己有利而不利于他人的呢，就为之恶。
佛法讲利益，眼光是长远的，如果目前有利而对将来不利，就不是善了。
如果眼前没有利益而将来有大利益的呢，都仲是善。
全心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是为之菩萨行，而他的果报非常殊胜，从乐入乐，智慧增长，善恶的果报，这里是总结。虽然法并没有将一切的生活细节讲出来，
但是很多原则性的指示呢都讲了出来了，
甚至比一般戒经所讲的还要详细。
所以此品的经文必须要牢牢地记住。
恶人行恶，
恶人只知道自私自利，而不知道悔改的，以至于
从明入明，
明是愚痴，六道轮回因缘果报，唯有以佛知道得最为透彻，
而其余菩萨以下所知道的呢，都不及佛的。
古德说，
佛将世间善恶因果报应的事，苦口婆心地开示给众生，而众生能够相信接受依教去奉行的呢，究竟是很少人的。
那些相信的人乃是善根深厚而且成熟，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即刻的相信接受了。
而善根福德因缘未成熟的人，听了只是笑下就算了，因为他的业障重，不能够相信呢。
佛对于这类的众生依然是耐心地施教，使他们接受熏习，作为日后渐修的增上缘。佛将众生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根熟者，
就是一文。 佛法，就即刻相信依教奉行。
所以当生可以成佛。
第二种是根未熟者，
就是相信而不奉行，仍然是对这个世间贪爱放不低。
所以这一类的众生，佛就要帮助他成熟了。
第三种是无善根者，
佛就要帮他种善根。佛菩萨以大慈大悲的心，一律平等普度一切众生，
所以绝对没有差别的待遇的。
生死不忧，恶道不绝。
生死是指一个人的出生和死亡。
如果深一层来讲，就是指生灭的现象了。
我们的身体是细胞所组成的，细胞在转瞬间新陈代谢。我们每日来到这个讲堂，
今日的我就已经不是昨日的我了。
这些就是生死不忧了。三恶道不是佛菩萨、上帝或者阎罗王做的，
乃是众生的恶念恶行所感召而有的。
经常说，
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埋在一处，不做恶亦不做善，无是因就无是果，所以连三善道都没有，善恶念都没有，他们所做的是净业啊。
世人恶念恶行恶业日日都在增长，岁岁都在增加，
所以所感召的恶报就是地狱、饿鬼、畜生了。
三途是业力变现出来的，人如果是没有贪欲、真慧、妒忌，
这样地狱、饿鬼两道是见不到的了。
只要是在三界中流转，总是有机会堕到三恶道的。
而恶道是易入难出的，
佛菩萨亦经常对恶道的众生说法，
但是能够相信的呢，实在是非常之稀有的了。
其中有些人会相信，是因为他们的罪将尽消，
而且能够悔不当初，
脱离了恶道，幸运得到人身。如果是遇不到佛法，恶缘多，无止劫的恶习种子又起了现行，
结果仍然都是头出头没，无有了事啊。
我们今天听到了无量寿经，李老师说，
这些是我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可以永远地脱离了六道轮回，但是对于现在这个世间，仍然是有一丝一毫的牵挂，所以呢亦是障碍啊。
所以凡是障碍我们往生的，决定要将它消除。
而何者为障碍呢？这样本经讲得是最为详细的了。
我们平时劝人读本经要读三千次，
而读熟之后记在心中，重点都还是在修行啊。
处世待人接物，凡事都以本经为准则，经上所讲的
应该做的就照着去做，不应该做的就绝对不可以去做。
本经是阿弥陀佛的心、愿、行，以阿弥陀佛的心、意、志、愿为自己行持的标准，这样必定是上上品往生。
所以有了这本经就够的了，其他的经典呢都可以放低，何况贪多着不难，徒生障碍，无益修持啊。
五恶是讲
杀、盗、淫、妄、酒，
如果是说十恶亦都可以，就是将第五段文里面的贪嗔痴连同四种的口业加入去。做五恶就有五痛，五痛就是现在报，
而消呢就是来生代入三恶道的果报，它的痛苦有如大火焚烧人身。
假如能够于其中
一心制意，
这四个字至为紧要，修行的成败就在此一举，一定要将恶念克制住，
因为恶念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
如果不能够将它控制住，
那也就不能够出轮回了。
一想到轮回的恐怖，
想到恶道的痛苦，
那恶念自然就不容易生出来了。祖师经常说，
本宗只用阿弥陀佛一句佛号， 任何的恶念一起，即刻就用一句佛号将它压翻落去。
经常想阿弥陀佛的功德，
想阿弥陀佛的庄严，
同埋他在因地修行，建造极乐世界，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永远的脱离苦海。
所以只想阿弥陀佛，其他的妄念就不会生了。
这种境界就是永明大师所讲的
有净土，
身体不杀，不盗，不淫邪，言行相符，无论是思维对人对事对物都没有不真诚的。
而世间人的所作所为就是不关我事了。
独作诸善，获其福德。
这个福德呢，是指往生西方，在一切福德之中第一的大福德。
因为一往生就等于成佛呢，
可得长寿，泥缓之道。
西方的第一德是无量寿，泥缓之道即成就无上菩提，圆教佛果。
由此可知五恶十恶的严重后果了。若果是犯了果报，决定是在三途的。
而如果犯了五恶，念佛亦不能往生的。
因为西方乃是诸上善人所居住的地方，恶人是没有份的。重重悔免第36。
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消，辗转相生，感有凡此，当力恶除。
或其今生先被病殃，生死不得，事中见之。
或于寿中入三恶道，受痛酷毒，自相招言，
共其冤家，更相杀相，从小微起，成大困劫。
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思维，各欲自快，无复曲直，私欲所逼，后己争利。
佛在讲经的时候叫住当机者的名字，就是要讲出最重要的开示，
而且希望途中要特别注意谛听。
五恶、五痛、五消，
前面已经详细的讲过了。五恶是因，而五痛是花报，
而五消呢是果报。
辗转相生，敢有犯者，则必定堕入三途，受无量的痛苦。那些恶人他做恶的时候不相信因果报应，受果报的时候又不服气，
而不服气心情就更加恶劣，越陷越深，好不容易回头的。
我们很冷静地观察，先看看自己未学佛的时候成日都怨天尤人，
我比人家厉害很多啊，为什么我所得的就不如人家那么多呢？
因为他不知道
一饮一着莫非前定。
假如明白了三世因果的道理，
心情亦就平静得多了。
如果不学佛，不知道又会做多少罪业了。这些就叫做辗转相生，
感有凡此，当力恶除。
这些是佛提出的警告，
亦就是叫我们要注意了。
我早年学佛第一次读到慈云灌顶法师所著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张所策》，他的注解中有
念佛人的一百种果报，第一条就是堕地狱。
对于此我颇为怀疑，就请教李老师，请他开示了。他说
念佛的人亦会做五恶，他的心口不相应，佛号就无能为力了。真正的念佛人啊，要以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用一句佛号变成自己的本愿功德，咁至得嘅。
所以念佛如果是心口不相应，就是假的念佛人。
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事中见之。
是话现世身患重病，求生求死两不可得。李老师在经文先被病殃的旁边住了
吾达禅师人面疮时，
这几个字，吾达禅师是唐朝人，他道行好深，道德学问修持都好好， 皇帝於是就拜佢為師，
所以稱之為國師。
有一日，皇帝送俾佢一具沉香寶座，
而佢接受寶座之後就心生驕慢啦。
呢種心一起，護法神就離開咗佢，於是佢嗰啲冤家債主就趁機揾上門嚟啦。
所以佢嘅膝頭哥上面就生咗一個瘡，好似人塊面咁樣嘅。
喺佢未發達嘅時候，曾經喺京城裏面遇到一位有病嘅出家人，佢一身龍血，佢一睇到啫，就生咗慈悲心，於是盡心咁照顧佢。呢位有病嘅出家人感染佢對佢嘅恩德，於是就對佢話：
你將來有大難嘅時候，就可以嚟四川彭州嘅九龍山揾我，嗰度係有兩棵松樹做標記嘅。
嗰陣佢身為國師，生咗人面瘡，群醫束手，於是就諗返起從前患病嗰位僧侶佢所講嘅，就去到四川嗰度揾到呢位僧人。
呢個時候佢先至知道，嗰陣時嗰位病僧就係迦樂家尊者嘅化身啦。
尊者就以三昧水幫佢洗人面瘡，而且仲話俾佢知，
呢個冤魂就係少錯嚟呀，佢為咗要報舊日俾你所殺嘅仇恨，喺十世都得唔到機會，今日我就以三昧水同你解冤，咁你以後呢就唔會再有遺患㗎啦。
吳大國師嘅人面瘡即刻就痊愈咗啦。
由此可見，殺業之重，其怨恨係累世求常不捨嘅。
今日睇到嗰啲重病纏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嘅人，必定係有宿因嘅。
所以我哋自己知道咗真相，而家就要嚟防范啦。
過去做嘅惡業，從今之後決定唔再做啦。從前嘅惡業係因，而家再做嘅係緣。
所以唔再做，緣就斷咗啦。
恶因虽然有而冇恶缘，咁就唔会引起现行啦。
或于受中入三恶道，受痛酷毒，自相招现。
呢啲系指死后嘅痛苦。假如临终嘅时候冇痛苦，干干净净，冇污糟嘢，纵然唔系学佛，
亦唔会堕三恶道嘅。
否则必定冇好嘅去处，一切痛苦嘅来源，多数都是由杀生而起的。
而很多的事情呢，都是由小恶而演成大患的。
与人往来不用太认真，
所以受少少委屈也就算了，不要全报复之心嘛。
人家来借钱，如果有能力就借给人，还也好，
不还又好，
不要因财失意伤了朋友的感情，平时嘅生活就务求清苦，
若果系有余力咧，就帮助人哋。
呢啲只系真修福啊！
贪着财色，不肯思维，觉欲自快，无复曲直，痴欲所逼，后己增利。
呢几句经文说明咗人事嘅纠纷，
同埋因缘果报嘅由来。
五欲七情都系祸首，世人贪着，不知道佢嘅厉害，就好似刀头舔蜜，实在系太危险啦。
所以明白咗其中嘅道理，自然就唔会执着啦。
喺财富方面，总系想要多多益善，要付出好大嘅代价，至获得极为短暂占有嘅快乐，实在系得不偿失嘅。世间嘅人迷惑者多，
清醒嘅少，
而学佛嘅人经常俾人批评为
傻瓜。消极都唔知道点样享受嘅。
我啱啱出家嘅时候，人哋批评我
话年纪轻轻就连肉都唔食啦，皮鞋都唔着啦，咁样嘅人生仲有乜意思啊？真系何苦来由呢？
我话我希望我嘅享受喺晚年，因为老年受苦只系真苦，纵然系有儿孙或者系请人照顾，呢啲只不过系表面风光啫。
而且老病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代替得到的。
美国的医药保险制度很合乎理想，每人每个月给一些保险费，
而日后若果是生病住院呢， 费用就冚唪唥都系由保险公司负责噶啦。
如果只系希望，
哦，将来如果我生病嘅时候，我就有咗保障啦噃。
咁样，将来或者就会成为事实。如果系念头一转，
我将呢笔保险费就当作系每个月帮助别人嘅医药费咁，咁我自己就唔使要享受啦。
咁样咧，晚年就可能会保持健康嘅。
所以，繁盛就在一念之间啊！
而家系竞争嘅时代，不争就不能生存。
但系争到最后咧，只系趋向于三恶道啦。
处喺今日嘅社会，与人无争，
于世无求，
照样可以生存落去嘅，
而且生存得非常之愉快。
所以又何必争呢？而家民主国家嘅民意代表同埋地方首长都要竞选，而且听讲话，
唉，竞选要花一大笔钱，选得上仲好啊！如果选唔到嘅话，就破产咯。
呢啲系一种大赌博嚟嘅，点解唔将呢笔钱捐啲出嚟做啲慈善事业呢？我哋能够遇到佛法，听佛嘅教诲，依教奉行，乃系有大福德嘅人。
而尤其是遇到咗呢部《无量寿经》，实在系非常之难得嘅。
夏莲居老居士汇集此经唔到50年，
因为佢系新嘅版本，初初亦都系曾经遇到一啲障碍嘅，
所以从1982年至开始逐渐嘅流通，确实系好似夏老居士所讲嘅。
佛运难信，性难信，万亿人中一二字，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
威势无己，随以磨灭，天道是象，自然斗举，
轻轻松松当入其中，古今有事同在可相。
富贵荣华是世间人所追求的，但是必须要有节制，如果不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可怕的。
而真正懂得节制是一种大学问来的。
满清中兴时代，第一位高权重的莫过于曾国藩，
他曾经做过4个省的总督，
他是一个读书人，对于富贵荣华了解甚深，他的书斋起名叫做
求缺斋，
他统帅大军，打太平天国的叛军，而且还发了誓说，
我绝不会拎军队里面的一个钱回家的。
结果他做到了。
有关这段的事实，在列云台先生所写的《保富法》当中说明得最为详细了。
因为他知道
满招损谦受益、啊、
因此就在他的功名达到登峰的时候，毅然地急流勇退了。
而曾氏的后代紧守家风100多年都没有衰落过。
大约在30年前，曾国藩的重孙曾若龙曾任台湾东海大学的校长，
而他的家姐曾宝孙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并且兼任公职。
宋朝的宰相范仲淹
世称文正公，
他一生都保持住以前穷酸秀彩的生活，
而且一啲都冇改善过，
所得到的俸禄就捐晒出嚟办义学，教育贫苦的童生，
并且设置咗义田，赡养300多户穷苦的人家。
他轻学济贫唔自产，有一次子孙就劝他，
阿爹啊，我哋喺京城都买翻一间大屋都好啊。
佢就话
喺京城里边有好多嘅大宅，我哋可以借住啊，又何必要自己买呢？
佢有5个仔，有2个仔曾经做到宰相，
一个咧就系做到御史大夫，
可以称为一门显赫啦。文正公死嘅时候，几乎屋企系冇丧葬费嘅，
但系佢嘅果报非常之殊胜，后代800年不衰。儿孙三英不绝，
中国有3大家族是历久不衰的。
第一是山东曲阜的孔老夫子屋企，
到现在有2500多年。孔老夫子的后裔显圣公孔德成先生
亦曾经担任过考试院的院长好多年。
第二是宋朝的范文正公家 第三家呢，就是清初的叶状元家了。
而叶家呢，300年不衰的。这三家之所以能够这么兴旺，它的原因都是积功累德，断恶修善的，
而并非以财富遗留给子孙啊。
佛在这里提醒我们，
要知道荣华富贵是不能够时时保存的，得到的时候一定要战战兢兢，保持着理智，不要迷失了方向啊。
不过脑筋清醒的人始终是不多的，就好像经中所讲的，
不能忍辱。
这里所谓的忍辱呢，并非是一般所讲的
安忍于他人之侮辱啊，
而是对于富贵的环境于心安然，不为所动。
而且了达世出世间一切法色皆如幻，绝不犯骄奢淫逸的恶习作威作福啊。
应该知道纵然是富贵，又能够维持几耐呢？
而地位财富一旦冇咗，咁又点样呢？
喺呢个不景气嘅时代，所见到嘅例子实在系太多，足以为戒嘅。